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感恩节啊，所以呢，我们特别今天呢，会也应该想到主的恩典。刚才我们唱好几首的诗歌，我觉得都让我们可以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过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点我也会特别跟大家来思想一下，神的恩典，为什么神会给我们那么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是不是就只是坐在这里领受？我们只是作为一个领受恩典的一个人，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吗？还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很值得我们思想。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思想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3章、14章。今天可能有一点像主日学一样不过我觉得虽然像主日学，我们好像是一直多就是注意经文不过呢，还是神的话很值得我们大家花一点时间好好的严谨的来思想。那我特别把今天这个我们曾经也以前也读过啦，也可能也你懂得怎样念了把它背起来事实上这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呢，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以后写整本的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没有开始讲13章、14章的时候呢，跟大家稍微温习一下。因为呢，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福音是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来开始，在耶路撒冷传开。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基本上呢，就是讲到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慢慢的传开。然后呢，第七章那你就提到西提反受害他是第一个寻道的门徒。但是呢，就是因为司提反被害，引起门徒又分散，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停留在耶路撒冷。结果呢，就是因为司提反被害这个事情，所以门徒分散到那里呢，分散到基本上就是到撒玛利亚犹太城地。所以有一点就回应并要在，所以这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又得到能力呢。所以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传递跟撒玛利亚，就是因为这个司提反被害，结果呢，这个事情就出现。那第八章就讲到腓力怎么样被带到撒玛利亚圣灵带领他到撒玛利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曾经跟大家讲到，犹太人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但是竟然腓力到他们的当中来传福音，而且呢甚至过这个撒玛利亚传道的事情过了以后呢，圣灵带领他就碰到，不是偶然的乃是特别带领他跟这个安提阿伯太监见面这个你在第八章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你可以说腓力到撒玛利亚是个地区性的，就是离开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的地方然后这个他跟安提阿伯太监来传道呢，这个是一个文化方面的，所以地区跟文化在我们圣道或者是在差遣这个领域里面呢是很重要的。我 们做宣教啊、第一个概念就是离开我们的地方，所以地区方面的，比方说我去非洲来传道，但是呢我如果是去非洲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还是在非洲的中国人的当中，你知道现在在非洲有好多好多中国人啊，还是在中国人的当中呢，我离开我的地区，但是文化方面还是一样。不过如果像我在过去十几年我到非洲是在黑人的当中来传教呢，那个就是地区跟文化方面的。所以第八章你就开始看到呢，已经开始有地区方面的一个分别，文化方面的一个分别。那好了，有了这个背景，第九章扫罗出现，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了。扫罗贵族啊，这个事情在第九章就记载。这个扫罗啊，后来的保罗呢，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我们往后会有很多机会听到关于他的事情。彼得也出现了，然后第十章就记载啊，彼得怎么样的带领哥尼流信主。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那你就看到呢，福音从犹太地犹太人的当中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然后到外邦人的当中，是不是一圈一圈的越传越远啊？不过呢现在呢还是在中，这、就是在他们巴勒斯坦的一带。十一章福音传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啊，我上一次曾经跟大家看过我想我等一下我还给大家温习一下上一次我跟大家看过的一个地图啊。福音就传到这个就是十一章提到安提阿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就会特别讲一下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不过呢十一章以前或者十二章的时候呢，还是讲到在巴勒斯坦信徒的情况，然后十二章呢就讲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耶城教会的情况遭遇逼迫啊，遭遇一些从就是当时官府方面的给他们的压力。十三章就开始提到安提阿教会，十二章提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虽然有外来的逼迫，但是神的道还是继续的广传。所以大家呢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今天我们看十三章，这是看安提阿教会的情况，也跟大家来看十三章、十四章，这是看这个安提阿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或者是布道的行程，那就让大家看到神的道怎么样从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一串一串的传出去，这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路加非常忠实的把整个事情啊完完全全的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呢现在神怎么样把他的道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族群就是文化方面一个一个的完全出去。好，那我们今天就刚刚我们读了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当时提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我就跟大家稍微看一下他们几位领袖。第一就提到这个巴拿巴当然这个巴拿巴呢他排名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巴拿巴是开始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他我们不能够说他是最高级在当时没有什么权力方面的高下就是高低这样但是呢毫无疑问 它是开始整个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呢，就提到有一个叫西缅，西缅是一个犹太的名字。事实上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杰或者是尼杰是在原来的文字是 Niger， 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就是叫 Niger， 我们记得英文有一个字叫 Negro， Negro 就是黑人，是从这个字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尼杰，尼杰基本上就是黑人，所以一般我们解经的都相信，哎，在安提阿教会的领道层的当中，竟然有一位是黑人啊！事实上，我自己觉得不光是一个，等一下你会看到。另外呢，就是这个路球啊，路球他是从他是古利奈人。古利奈在那里，我给大家看，就是上一期看过这个地图，古利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是非洲，非洲在下面，所以呢，我们也相信这个古利奈人的一位弟兄，大概也是也可能是一个非洲人，所以你看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充满差传意象、宣教意象的安提阿教会，在五个的领袖的当中，竟然有两个是非洲人，或者是从非洲背景的弟兄然后就是这个马念，这个马念他是一个犹太的名字，跟他这个人呢。有非常特殊的背景，他跟希律一起长大。这个希律是谁呢？这是他杀了四使约翰，这个人罪大恶极而且呢，也是他参与审判基督。但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个马念呢，保释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不一定你们同样的长大就有同样的前途，还是我们要看是不是我们好好的跟从主这个马念就成为安提阿教会其中一个领袖，然后扫罗呢就排在最末尾非常谦卑，路加特别把扫罗放在最末后安提阿的教会就是把巴拿巴跟扫罗，你在这里你一看你就看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把他们最好的来送到外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一个事情我刚才就说今天因为是感恩节我们一直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刚才也说为什么神会给我那么丰厚的恩典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神就给我有那么大的恩典，神就特别的来祝福我们吗我想不是，神祝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不过呢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器皿，意思就是说呢，神给我们恩典，神祝福我们不是让这个恩典祝福或者是福气停留在我们的身上，乃是让神的祝福透过我能够可以传得到更多人的当中，这个就是恩典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你看我都曾经跟你提过亚伯拉罕 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特别的恩典，他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他的整个民族的致富。但是呢，神清楚地跟他讲你不光是领受恩典，万国也要因你而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是一直领受神的恩典，非常多的恩典。不过呢，千万不要让神的恩典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小心。当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求神祝福我们赐恩给我的时候呢，神如果真的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呢，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觉得现在你在物质方面你领受了很大的恩典，真的，你现在你越看你就越觉得我们现在活在加拿大，活在北美这个地方，在物质方面的恩典太丰厚，那真的让我这只是为要我们坐在这里来享受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物质的恩典就没有什么的价值，因为第一我们就是不配的啊。第二呢，就是神给我就是让我坐在这里享受吗？不是。如果神给我们的恩典，物质方面的、学术方面的、knowledge 方面的啊，或者是更多其他的，我们领受了恩典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恩典送出去。这个安提厄教会毫无疑问他们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他们竟然可以由巴拿巴帮助他们开始这个教会。神把在教会历史当中最有恩赐的一个人带到他们的当中，就是这个扫罗。我们其他的人我们不认识，但是毫无疑问最突出的两个人物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圣灵跟他们讲，你把这两个人把他拆出去。安提阿教会就一点都没有怎么样的犹疑反抗，就把他们两位拆出去。结果呢，安提阿教会因为他们把扫罗跟巴拿巴拆出去，结果就把神的祝福带到整个的我们说不但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小亚细亚，是把神的这个恩典带到整个欧洲，甚至可以说以后几百年一千多年的教会历史都受他们的影响，都以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一直常常都觉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在那里就记载这个按才干受责任的三个仆人，一个受了五千，一个受了两千，一个受了一千，什么你记得啊？那个五千的他就用那个五千赚了另外的五千，两千也同样的把它用了做买卖，把它拿出去用，然后也赚了两千。导致那个拿了一千的他就想，不如我就把它埋在地下，好像是最保险，什么都没有做。结果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把钱埋在地下的给主人把他赶出去，他要在外面的黑暗的当中。我一直都在想，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我们看作是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们特别在北美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实在是领受了五千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这个五千埋在地下。所以， 安提阿的教会实在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们想到他们能够可以把他们最好的送出去，结果他们成为以后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的祝福，神给他们的祝福，也祝福了无数的人。我在想，神祝福我们，神赐恩给我们，今天感恩节我们都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感恩，就是谢谢了吗？这是感恩吗？这是谢谢主就完了吗？我想最好的感恩就是把神的恩典送出去。神在物质方面祝福我们，我们就把物质送出去。神在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好好的来得到各方面的训练，我们就把我们学到的在非物质方面的得到的我们也送出去。如果属主的人信主的能够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祝福。这个世界看到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就看到啊，就是因为他们我们得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基本上当然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可惜，现在呢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属神的人在神的面前领受很多的祝福，不过呢我觉得绝大部分神给他们的恩典祝福还是停留在他们的道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感恩节我们不光是想到我们接受了多少恩典，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有把多少的恩典送出去，有更多的人能够因为我的缘故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好，那今天呢我就在下面的时间跟大家稍微快一点来看扫罗或者是保罗他的布道行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图哈，你就会看到呢他们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教会啊，耶路撒冷就是在下面。他们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这个蓝色的，就是他们开始的这个路程啊。然后呢，他们回程就是这样啊啊，这个绿色的就是马可，他到了这个庞加，他就回头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个事情。好，他们呢从安提阿开始呢。就到这个居比路啊，居比路就是现在的这个 Cyprus 哈，到这个居比路呢，这个是他们的第一站，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碰到这个所谓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啊，你看在十三章第六到十二节就提到这个事情。结果呢这个巴耶稣因为他懂得怎么样行法术啊，你这个事情呢我们在非洲在黑人的当中来宣教呢也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所谓 witch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 witch 就会跟我们来谈我们有一两次也要在他们的当中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啊等等我们都有碰过这个事情在宣教的领位的就是领位的当中呢，讲到这个事情叫 power encounter 有一个翻译就是能力较量啊。意思就是说就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引发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出现，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出现就让当地的人清楚地看到耶稣是真神。很多时候这一类事情的出现会 引爆或者是引发整个族或者是整村的当地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因为他们看到，哎，这个耶稣确实有更大的能力啊，他们就接受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始，绝对不能够就只是停留在那个这个地步。他们需要更多认识耶稣是谁啊，他们要认识怎么样跟从耶稣啊，怎么样按照主的吩咐、主的教导来生活。那以后呢，就有很多在这方面，他们对他们的栽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对不起，我应该特别讲到这个事情是在这个 Paphos 波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啊。不过呢，在这里就提到有一个当地的官就信了主，但是就没有提到刚才我提的这个巴耶稣，或者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巴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叫以利玛啊。不过你看圣经都会看到他们，没有提到他往后是不是以后信主。不过呢，特别就是毫无疑问，在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第一站就出现了这个超自然的事情。我就在想，很奇怪，路加记载他们第一次离开他们的教会，来到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哈，为什么他不大述特述，多讲一下，详细的来讲？但是呢，我们看到路加他就是非常诚实的把事情就是诚诚实实的记载下来，不像是好像写小说一样啊。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他没有把他自己个人的偏见放在神的记录的上面。好了，他们完了这个在居比路的这个步道以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别加这个地方。在别加这个地方呢，是小这个 major 这个 Asia Minor 啊，这个地方如果你留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别加跟保罗的家乡大熟很近。那所以扫罗呢，基本上是回到他的家乡的附近。不过在这个别加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就是本来他们两个巴拿巴、扫罗还有一个叫约翰或者是马可他们三个人的，但是到了这个别加以后呢，这个约翰或者是叫马可的这个人呢，他竟然就离开他们，透过这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好像在这里要离队他离开路加一点都没有解释。不过从后来我们发觉呢，他们第二次巴拿巴跟扫罗第二次的行程的时候呢，本来巴拿巴说我们继续带这个马可一起去，保罗说我反对，不要带他。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巴拿巴跟保罗他就分开了这个事情我们就想到，大概在别家这个马可离开呢，大概不是一个好的有一个好的原因，可能他觉得太辛苦，而且呢跟着这个保罗他是不顾一切的传福音，也太危险了，所以呢他有点怕了，就退后了，就回去了不过路加也没有特别的讲到任何的原因，就只是说一句话，就只是说他离开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好了，他们离开这个别加，他们在别加呢 也有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到这个安提阿。那这个安提阿跟这个安提阿是不同的安提阿，都是叫安提阿，但是呢在这里呢是另外一个小的一个安提阿。他们到了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在这里呢路加就很详细的来记载保罗怎么样在会堂的当中来对犹太人来传讲这个福音。你会发觉呢往后有几个城市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现在会堂里面来传福音，这个也符合保罗他觉得福音应该先传给犹太人。不过很可惜，每一处的地方他虽然先在犹太人的当中传福音，但是呢犹太人的反应是让他非常失望。反思呢他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他，他就在外邦人的当中来传福音，有很多的外邦人就竟然就接受了他所讲的。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安提阿讲传福音的时候呢，就首先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会堂的当中。不过这个事情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是反应是非常好的，因为在那里提到在下个安息日他们竟然要求保罗再回去跟他们继续的来讲。你知道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最开心最高兴的就是我讲了一次以后呢，你们竟然还继续欢迎我再来讲道，那就觉得哎呀很好，这个聚会是非常好。所以呢当保罗在这个安提阿讲完以后，竟然呢他们要求保罗下一个安息日继续的来讲，甚至在十三章四十四节提到合成的人，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差不多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听。不过呢这个反应就让犹太人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就开始抵挡他们，甚至呢在五十节就提到把他们赶出去。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只是保罗啊请你们离开了，绝对不是，就是把他们就是用非常不就是一点都不是一些比较斯文的就把他们赶出去。结果他们就离开安提阿，就到了这个以哥念这个地方。在这个以哥念的地方，他们同样现在这个会堂讲道，反应也是非常好。因为在十四章记载他们在以哥念来传道的时候呢，信的很多，那真好。同样的，因为有很多人愿意信，就引到犹太人反对，谁信呢？那肯定就是外邦人信啊，所以犹太人就反对。但是呢路加自在他们不顾一切还在城中住了多日就是还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在以哥念这个地方，并且呢放胆讲道。所以保罗巴拿巴实在是非常勇敢的，甚至呢在路加记载这他甚至行了神迹奇事，结果呢就引致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分为两党分裂了。后来结果呢反对的人还是用暴力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在第十四章第五节看到保罗当时就是给他们用石头来攻击他们，他们只好呢就逃到这个路士德这个地方。那路士德这个地方的经历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呢，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保罗就医治了一个瘸腿的。这个他这个经历跟彼得在第三章的医治一个瘸腿的很像，非常像。所以呢，彼得神使用他，现在保罗能够可以行同样的神迹。那当保罗医治了这个瘸腿的这个人以后呢，当地的人以为他是神灵，结果呢要向他们献祭啊。保罗当然制止他们，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啊，然后就向他们来传福音啊。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他就讲了第一篇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啊，一篇讲章，你在十四章你会看到保罗。很明显呢，保罗在会堂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他的讲章，跟在这里呢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讲章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常常觉得我们传福音也需要有同样的一个原则，千万不要拿着一片的讲章就以为呢谁听了以后呢都会有反应，都会信主啊。就算我们同样是向中国人来传福音，城市里面的中国人跟农村里面的中国人，这已经很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永远都要在我们的福音对象啊，要看他们的背景。英文所讲 start from where they are， 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按照他是他的背景跟他来讲福音。好，他们在路斯德的境遇就非常极端。开始的时候呢，当地的人看他们为神灵，但不几天他们竟然可以用石头来打。圣经记载把保罗打的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我相信保罗不是在撞死，以为哎呀，我就让他们是假死，不是，我想他保罗真的是受伤了，把保罗拖到城外。我就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他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就是这一次的经历。后来他给拖到城外，那些人以为他已经死了，结果他醒过来，他还回到城里面住了一晚，第二天才离开。他离开以后呢，就去这个特别，我觉得这个就是扫罗这个人呢，他的奉骨，他真的啊，英文说他 he has guts，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勇敢，为神的国度。后来他到了这个特别，我们就看到保罗呢，在二十一节也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圣经记载在二十一节来提到他当时的情形的时候呢，保罗在特别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你看有反应。那在特比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回到，对不起，他就按照原路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俄就是他曾经殉道的城市。他特别来鼓励那些初信的门徒，然后呢也圣经里面也提到他在教会的当中选立了长老我不晓得大家对长老这个名字你的认识如果你是长老会背景的，你大概就知道长老哈。不过呢，这个长老这个 这个名词呢，在犹太人的当中都已经很长的时间。保罗他建立了教会以后呢，同样就是用这个长老，基本上呢，这个长老在新约的当中呢是负责牧养的工作的。所以长老跟教会的牧师或者是牧者传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很像，长老就是牧人，长老就是牧养教会的。我觉得在这里那么扫罗在教会里面建立这个长老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对这个事这个长老的稍微有一点的认识。我也觉得可以用一两分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看到保罗回到这个城市里面，在他们的当中每一个教会都选立了这个长老。这个长老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为着要在他们的当中呢牧养那些出信的。因为当时扫罗或者是保罗没有可能常常回去，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往后的扫罗的侍奉的当中，也只是可能只有一次能够可以再探访他们。所以谁继续的来牧养他们、教导他们呢？扫罗呢，或者是保罗呢？保罗就在他们的当中安立了或者选立了长老。长老这是牧人，这是牧养弟兄姐妹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选立这些长老呢？我看到第一，保罗是在他们的当中选立这个长老。所以牧养的事情最好不是从外面找一个人来牧养。保罗在其他的教会都是这样，在弟兄姐妹的当中选立一位。那怎么样选立？保罗也在往后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他们需要有的属灵的资格他们的生命的表现，他们的道德的情况都保罗都有提到的。今天我就不再这样特别来讲。不过我觉得当我们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找牧养的或者是牧人的时候呢保罗在这方面我觉得实在给我们有非常好的提示所以呢保罗在当地的弟兄姐妹的当中选立的长老。第二，保罗选立的不是一个，他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选立的是众数，是两个或者是三个也说不定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是这个给选立的长老，他不会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人来带领一般弟兄姐妹吗？有些时候人都会有软弱，有灰心，所以如果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的话呢，那就大家成为一个团队，那这个意思就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在信约里面的教会，我们都应该可以参考千万不要把整个的会众、整个的牧养的事情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危险如果太好当然很好，但是我说每一个人都会软弱的，所以呢，最好就是按照保罗已经给我们所立下的，有两个或者是三个，这是一个牧养的一个团队。好了，他们就按照原来的路程，一直就红色的，你要看到就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别家，然后回到亚他大利，然后呢就再回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保罗的第一次的所谓宣教行程。那保罗 从安提阿教会，这个回到跟他们就是报告啊，这一次神怎么样的祝福他，当然他也提到，哎呀，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城市里面，我讲完以后，都看到一方面犹太人反对、抵挡他，但是呢，很多外邦人一个一个的信主，所以这个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呢，当教会越来越多外邦人进来，让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就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他们认为外邦人信主当然很好，但是呢，最好他们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途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既然他们也信主，他们就应该受割礼，他们也应该呢遵守摩西的律法，否则呢不能够得救。这个不是我讲的，你看十五章就是讲到这个，第一章十五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事情。那这个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下一次就跟大家来讲保罗跟其他的门徒他们怎么样的来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我们下一次继续的再讲，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次非常感恩，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特别为着你在当世日你怎么样使用了安提阿教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继续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非常谢谢。我们也恳求你祝福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别人或者是这个世界可以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